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来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呢我们会从这个撒摩记下的第七章一到十七节来看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到底神怎样应许给这个大卫，那我们从这样的应许当中呢，我们就学习。在还没有看这个应许之前呢，我们来看前面的一些经文。那你看在第七章第一节那边说，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大卫呢，他蒙神所赐福，神呢一路的带领他，神保守他，让他能够度过一切的危险。那么最后呢，他成为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王，而且神也为他除去周围的这些敌人，让他能够安逸的过日子。那在他安逸过日子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住在香柏木的这个宫殿里面。香柏木是西达，是一种很宝贵的这些木来的，所以他住在那种宫殿里面，他觉得很舒服。但同时间呢，他又想到，耶和华的约柜是在哪里？在这个幔子里啊，幔子里就好像一种帐篷式的那一种的这个构造。那么他就觉得心中有点过意不去，然后我住在这么一个舒服，而且神的这约柜却在那种比较落魄的一个地方，这种对比之下是很不好的。所以呢，他就有心说，我要为耶和华建造一个殿宇啊。那这个是大卫可取之处。大卫当神赐福了他，他没有忘记神，他没有忘记神的国度，他没有忘记神的这个事情，他心中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他要为耶和华建造一个殿。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向大卫学习的。神赐福给我们呢，神恩待我们呢，我们对神的国有什么思念呢？我们有没有想到神的国是怎么样，神的教会怎么样，神的家怎么样？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问的。我们不可以说单单顾念到我自己的家啊，我自己住得好舒服就好，神的家怎么样那是另他的事，是神自己的事情，我不需要管太多。不是的，每一个基督徒啊都有这个责任，都像必须要像这个大卫那样笑问说，神的家怎么样，过意的亲吗？你有尽上你自己的本分传福音吗？你有尽上你的本分在家中做好的见证吗？你有尽上你的责任在这个工作上见证主吗？你有尽上你自己的力量来为福音付出你的一份的力量，可能在金钱，可能在时间，可能参与等等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当大卫跟拿单提起这事情的时候，拿单怎么说呢？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哇，这个拿单呢觉得大卫所讲的东西呢很合神的心意，这是他的感觉。但是呢在当夜，神呢就特别特别的向这个拿单先知启示说，你要告诉给大卫，建造神的圣殿呢不是大卫所应该做的。其实神有给了一些理由，因为讲大卫呢是一个流了太多人的血啊，他是一个战士来的，他流很多很多人的血，而且他 也是忙于什么？忙于战争，所以没有很多的时间。那么同时间要建造这个殿宇啊，需要预备很多的材料，需要很多的材料。神就透过的水让这个大卫来预备，等到他的孩子所罗门信息所预备的这种东西呢，就足够于建造殿宇。所以神呢，暂时呢不让这个大卫呢为他建造这个殿宇。那这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人呢会看特别的看重某一个人，把他们崇拜，把他当作什么？当作是神。那这是很危险的。就好像大卫，当他跟这个拿单讲的时候呢，他就以为拿单所讲的话一定是完全正确的。那当时他讲，你按照你的心意啊，可以照你的心意做。他是以他本人的这个身份来回答，不是以他先知的那个身份来回答。所以呢，他就错在这里了。这就告诉我们一点，让我们不要把人崇拜成为神。没有任何一个人呢，可以让你把他崇拜成为神。你一定要把那个人所讲的话带回到神的圣经来对照，无论任何一个人都好啊。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走在这个真理的道上。我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怀疑任何一个人，但是呢，你必须要把对方所讲的每一句话带回到神的话语，那你才能够行在这个正道上。那么当这个大卫知道神呢不要他替神呢建造这个殿宇的时候，大卫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发牢骚？有没有发脾气？哼，这样子的一个权利你都不要给我，为什么不要？没有呢，大卫呢，你发现了，接着下来呢，他感恩，他感谢神啊，虽然没有给我建造，但是没有问题，我知道你的这个应许是特别的，是大的，是特别为着我的好处。那这也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学习顺服，顺服神的带领。有时候我们要为神做某一些东西啊，自己以为自己能够做的，或者做一些很特别在人看来很荣耀的事情啊，你要做那些大事，但是有时神呢不一定要给你做的。你跟我呢都必须要学习顺服，让神的旨意呢成就在我们身上，就好像大卫一样。那当神跟这个透过这个拿单跟这个大卫说他不可以建造殿宇的时候呢，大卫呢就很欣然的接受神的这个安排啊。那么接受下来呢，神呢就怎么样的赐下这个应许啊给大卫。我要讲这个神赐下这个应许给这个大卫啊，不是因为大卫先为神做了什么大事啊，不是因为大卫有这个心意说要为神建造这个殿宇，所以神呢就给他立这个立业啊，不是的。这个神就坐在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向他所应许的这东西呢，都是出于神的什么？神的慈爱，都是出于神的这个恩典，是神自己的主权，神要这样做，不是因为大卫先做什么东西，神才回报，不是的，啊，是神自己的主权，神自己的旨意。我们来看第八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那这个就讲到神怎么样高举大卫啊。大卫起初只不过说一个是牧童罢了，看管那个羊群，他爸爸说你去看管羊群啊，他就在旷野里面跟羊在一起啊，看有没有野兽来吞噬，有没有野兽来攻击这些羊啊，有的话他就把它赶走，那么呢住在这个旷野里。 在冰天雪地的地方，他也必须要在那边熬夜的，是一个很辛苦的，是一个很艰苦的一个工作。但是呢，神说，我从羊圈里将你造出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立你做我们以色列的君啊，把一个牧童啊，把它立建立起来，把它提拔起来，成为一个君王啊，这是何等大的这个荣耀啊！这是神应许，神要提拔他。是的，神也照样的要高举我们，神高举我们。神怎么高举我们呢？你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一章26-28节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时候，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指望。你看，这是针对在哥林多教会的。那哥林多教会的，他说在他们当中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也不多，但是呢，这些人呢，他们虽然是很愚拙，但是神拣选了他们，给他们有属天的这个智慧。软弱的身体，软弱的神却让他们能够健壮起来。卑贱的、厌恶的、无用的，神却让他们能够被提拔起来。啊，这是神特别特别的恩典。神能够做成，神能够把大卫从一个牧童把他提拔成为一个君王，神也可以把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提拔起来。你知道这个 William Carey 呢，本来他是一个什么，本来是一个做鞋的匠，是个鞋匠来的，在英国没有什么名声的，但是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被神使用，神就把他差派到印度去，神就慢慢的使用他，透过他之前他的自己的装备，他能够把圣经啊翻译成好几种的印度文啊。你知道印度文有很多咯，啊，不单单有这个台胞，不单单有 Hindu， 还有其他的这些语文，各种的这个印度文，他翻译成好几种，而且他又把这个印度的这些经典呢翻译成英文，他把福音呢带给这些印度人。那么后来啊，他也成立了一个大学啊，200年之后啊，那个印度的这个政府呢还纪念他的功绩啊，在这个邮票上还印有他的这个肖像，表示神在过去怎么样透过这位籍籍无名的一个鞋匠来为他做工。那另外一个人，我不懂你知道这位啊，这爱德维 Gladys May Howard， 他原本只不过是一个女佣来的，在英国做个女佣来的啊，但是他知道神要感动他，神感动要呼召他，他就储蓄一些钱。后来他从英国，他去坐一趟这个火车，从英国那时候呢，坐到这个苏联的这个西部那边了啊，那是个很长，当时这个很长的一个旅程呢，在其中呢，他遇到许多的这个危险了，但神一一的保守。后来神呢就把他带到中国去，这艾维德，然后他在中国呢就贸易的那些人呢，这些中国人当中呢就传福音，在他们的客栈那边传福音。当然，他有其中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在这本要攻打中国的时候呢，他就带领了好这100多位这些孩童啊，翻山越岭逃避这些日本军，然后让他们 到一个带他们到一个 平安的一个地方。神呢使用这个一个小小的这个普普通通的这个女佣，让他能够为他做美妙的事情。那这样神呢一样的能够使用你跟我的，就好像这首诗歌说，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是你把我找寻。是的，在众多的人当中，神寻找，神拣选了你，拣选了我。怎么样呢？我们伟大的神啊，我们伟大的上帝，是你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是的，我们每一个人坦白说，我们都是好像尘土那样，算不得什么，但神愿意高举，只要你让神使用，让神的灵在你身上做成他的工作。你不要看低自己，神能够使用，神使用 William Carey， 神使用艾维德，神也使用了大卫，是因为他们肯让神使用，神能够高举，让软弱的能够成为什么刚强，让那些卑贱的能够成为尊贵，让那些愚拙的成为有智慧。你被神使用，神就会带领。不单单这样子，大卫他能够成为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君。你想我们能够不能够感谢主？我们能够的。启示录五章十节又叫他们呢，就是这信徒呢，成为国民，做祭司归神，在地上掌王权呢。如果你看钦定本呢，他叫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其实是成为王啊。You know, and has made us unto our God kings and priests. 你看，让我们成为什么？成为王，又成为祭司啊，在神面前服侍的。哎，我们将会跟他一起的执掌王权。他们说，我们真的是想都没想到，我们会做王的。这是神的应许。那将来地方多得不得了。他神要派你，你去管理那个地方，你这个信徒，你忠心管理那个地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可能一座大的不得了，让你管理那个星球，我不晓得。我们要跟主一起什么做王啊？这东西是我们料想都想不到的，是不是？我们哪里有这个身份？我们是个罪人。但是神却把我们高举了，你不要看低我们的身份。我们将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这个特别的这个身份，神会提拔我们的。现在在这个世上，你为他而活，你好好的为他而活。你觉得你没有智慧吗？求神给你智慧，求神让你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过活。当我讲有智慧的时候，是知道怎么样的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啊，不一定说读书一定是考第一名，我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乃是知道怎么样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与你在一起的那种时间，是世人所不能够体会的啊。这是第一点，神的应许，神要高举我们。第二点是什么呢？神要陪伴我们。你看第九节，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啊。是的，大卫啊，大卫蒙神的看顾。你看当他去打那哥利亚的时候，一个手无寸铁的一个年轻人，怎么能够面对一个 身穿这个头盔，一个精壮的这个大巨人，怎么能够面对？但神就给他那种勇敢的心，给他那种智慧。当然之前他也有自己装备自己，就在那一天呢，把那个巨人哥利亚给杀了。然后之后呢，他遭到这个扫罗王的这个嫉妒，扫罗王常常要杀他，当然他也有机会能够下手杀这个扫罗王，但是呢他总没有。但是有一次啊，这个扫罗王几乎要追上他，但奇妙的神又保守了他。你看在这个撒母耳记上23:27-28，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你看就在那个时候，本来这一次啊，他们已经是重重的包围着这些大卫还有他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一行人了，就正要预备把他们逮捕了。忽然之间，哎，快点快点回来，非利士人他们攻打那个境界了，快点回去。哦，扫罗没有方法，他就把这群人呢放下，那快点赶回去作战了。那这是神的保守，神的看顾，神的引领。后来神也让这个大卫呢胜过非利士人。当非利士人知道大卫要做以色列，已经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攻打，但是神呢都两次的呢透过大卫把他们杀啊，把他们战败。但后来神也让大卫战胜了摩亚人，战胜了亚兰人还有以东人。那神一一的看顾，一一的帮助，这是神应许他，陪伴着他，你无论往哪里去我与你同在，然后剪除你的一切仇敌。那这是神也这样的答应过我，神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你看耶稣雅记1:9，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那这是很大的一种安慰了。你无论往哪里去啊，你无论去爬山，你无论去外国求学，你无论去一个你所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神呢都要与你与我同在啊。就像他跟大卫同在一样，你不要以为只有神与大卫同在，没有跟我们同在。其实神呢，主耶稣他说，我住在你里面，我住在你里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Christ liveth in me。圣灵也跟我们同在啊，这个是一个我们要抓住的这个事实，我们要认清的这个事实。你不要以为你自己走一条很孤单的道路，不是的，神与你同在，主耶稣与你同在，圣灵与你同在，父神与你同在，你不会孤单，他常常的陪伴着你。当你一个人觉得很凄凉的时候，你不要感到凄凉，你的里面有一个有神跟你在一起，你好好的把你的哭泣向他诉说，他能够成为你的安慰。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有能力，你觉得你自己缺少智慧，你求他给你智慧，因为他是那位厚赐一切的那位神，他会赐给你。你面对困难吗？你面对考试吗？你觉得你记忆力不够吗？依靠他，他能够帮助你的，他能够赐福于你的。神与大卫同在，神也与我们同在，神把他一切的仇敌呢都剪除掉。我们也感谢神，神把我们 最大的仇敌剪除掉。你知道那仇敌是谁吗？是死亡。死亡。当然有人说我们最大的仇人什么？是我们自己本身。啊，我们自己本身，我相信有时候或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克服的，对不对？我们可以克服的。但是呢，死亡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克服的，你我都不能够克服，没有一个人可以克服那个死亡这样的一个东西的。但是感谢神，主为我们克服了。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七节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得胜啊，你看死啊，死的毒钩就是罪。为什么我们会死呢？因为我们犯罪。 OK，为什么罪这么可怕呢？因为罪的诠释就是律法。为什么会犯罪呢？是因为律法讲你不可以这个，你不可以那个，你不可以，只要你做那个东西，你触犯了那个律法，那你就犯罪。那罪的代价就是死。但是我们感谢主，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他解决了那个罪，我们不需要死了，所以我们可以得胜啊！那这是何等的福气啊！这么大的一个敌人啊，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你看，希伯来书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你儿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记住死败坏那长死前的就是魔鬼啊。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死透过了死，他能够败坏那长死前的。这长死前的不是说这个魔鬼他要你死就可以死，他要你活就可以活了，不是啊。生死前呢是操纵在主那里，但是呢这边所讲的他长死前是他把死呢带进来，他引诱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先犯罪，把罪呢带进来，把死亡带进人类的这个生命当中。但是呢主耶稣却解决了这个死的问题，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然后败坏了撒旦。所以主耶稣来是要除灭魔鬼的这个作为，然后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我们以前怕得不得了，怕死怕死啊，真的，我们怕死，谁不怕死的？很怕死。但是感谢神，因为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从这样子的一种惧怕当中呢释放出来，我们不怕死了，魔鬼也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作为了，都是因为他为我们死，他释放了我们。那么我们就要来依靠这位神，这位主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这位主，来帮助我们度过我们这一生。好，第三点，神的应许还有什么呢？在这边你看这个第九节，我必使你得大名啊，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不是神啊，让大卫啊不单单是做一个王啊，就是说给他得到大名啊，大大有名的人啊。是的，神会赐下名分给我们，他让大卫有名。很多人呢都喜欢用这个大卫 David Wong David Lin David Chua， 我们知道大卫。当我们想到大卫的时候，我们就记得大卫曾经什么打死哥利亚，对不对？哦，我们就想到大卫 David， 大卫打死哥利亚，一个年轻人，一个小伙子，竟然能够把一个巨人呢给战胜，而且把他的这个头呢给砍下来了，这就是很大的一个胜利啊！因为他靠着神来完成这事情。那在历史历代里面呢，当人家回忆这样子这事件的回忆这个大卫的时候呢，他们都知道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而且有人呢也为他做了一些什么塑像。你看到这个塑像吗？这个是米开朗基罗所雕刻的这个大卫塑像，是一个很漂亮的啊，很漂亮的一个塑像。那这个 Michelangelo 是谁呢？当然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雕刻家了，是在那个文艺复兴那个时候的那位个名作家来，你看都雕塑的是世界有名的这个雕塑。那当然他的样子是这样子我们不知道了啊，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是怎样的用他的想象力来刻画出当时大卫是一个怎么样，他这时候要预备什么，要预备去跟那个哥利亚打仗。他手上拿的什么，他说这个手上拿的是 sling 啊，他的那个要预备打仗。好，神呢的的确确给了大卫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尊贵的名，人人想到就知道他是那位有名的大卫。那对于我们可能没有像大卫那么做王，但是你知道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名，你知道什么？神的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啊！我们有儿子的名分。谁的儿子的名分？神的儿子的名分啊！当然我要所谓的有一点澄清一下，主耶稣是称为神的独生子啊， The only begotten son， 我们呢是称为神的儿子， Sons of God 啊。你知道我们之前我们被称为什么？我们是悖逆之子，我们是悖逆之子，我们是罪人，我们是那个黑暗之子，幽暗之子。今天我们被称为什么？神的儿子。我们被称为光明之子，我们被称为圣洁之子啊！这是何等的名分。那么到成为神的儿子，那种的福气是何等的本来我们是一个完全没有名分，我们好像一个乞丐一样，在外面那边漂流，在神的国度外面飘荡，被罪恶所困绑。但是有一天，我们的王，这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说：“来，来到我的国度，来到我的宫殿。”我要让你成为这国度里面的一份子，你成为我的儿子。我问你，有哪一个王会叫一个乞丐叫一个摊子成为他的儿子呢？坦白说几乎没有，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叫一个乞丐，一个没有用，一个在外面漂流的一个人作为你的孩子，特别是一个王啊？但是这个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创造宇宙的万物神，他有这么样大的怜悯，还要找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带我们，迎接我们，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跟他一起享受他的福气。所以圣经这么说，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七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人就害怕，所以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成为了阿爸父，是个父亲，儿子与父亲的关系，这种是一个很亲密的一种关系。你可以叫你的父亲阿爸，是一种很亲密的。有时候我们孩子，有些听到一些孩子怎么叫他爸爸，嘿，阿威，哎呀，来呀，对不对？那位老的过来啊，老头子过来。还有些人到个地步了，是不是？但是现在呢，你称为天父阿爸父，是那么样亲密，他把我们带进来，就好像那个浪子，浪子离开了他的父亲，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向他父亲，父啊，我得罪了你，又得罪了天。那父亲呢，还是欢迎他，抱住他，亲吻他，把上好的衣服给他穿上，然后戒指戴上，然后穿上鞋，然后预备宰了一条这个肥的这个牛犊，一起的庆祝。那这是我们如何的回到神的家中，神欢迎每一个属他儿女愿意悔改来到他面前，得到他的名分，作为他的儿女啊。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极大一个福气啊！你跟我要明白，也要珍惜，不要浪费神的恩典，不要践踏神的这个恩典。你看，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圣经告诉我，是的，你是神的儿女，因为圣经这样讲，神这样的讲。我们作为儿女呢，我们就跟神一起同心，既是儿女，变为后世。后世什么呢？是继承人呢、啊。后世就继承人，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就是我们跟他跟主一起来继承这个天国。神的国是这个荣耀的不得了，是个多么美丽，是个多么富丽堂皇的一个地方，而我们要跟他一起的继承，跟他一起享受。那我们世上的财物啊，我们只能够继承一段时候罢了，到最后呢，你还需要把它放下，对不对？你还需要留给下一代。但是这个神的国啊，是让我们这信主的人呢，永永远远往承受的，永永远继承那个东西，享有那个东西的。你想象的夫妻哪里得到？没有，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当然，如果有一天你需要受苦的话，你就跟他受苦。你别说主啊，受苦我不要，荣耀东西我要，不是这样的。苦跟荣耀呢是在一起的，先苦然后才有荣耀。加上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受苦之后呢，神就把他升高，让他成为万王之王，让他作为万主之主。这个是我们要记得的。所以呢，主特别的恩待我们，是的，他给我们特别的一个名分。我们没有王的名分，其实我们有王的名分。唐博士刚才之前我就讲，我们有王的名分，我们有神的儿子的什么
名分啊。
所以我们不会输给大卫啊，我们不会输给大卫，我们有王的名分，我们有儿子的名分。那另外一个神的应许是什么呢？你看这个第十节，第十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啊，凶恶之者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神呢，会为以色列人预备这个以色列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会属于他们。虽然曾经有一段时候因为以色列人的这个犯罪啊，他们被掳掠到亚述国，被掳掠到这个巴比伦国，后来神又把他们带回来，后来他们又犯罪，在主后72年，以色列就再次的被迫散，被驱逐到世界各地，直到1948年了，神又把他们带回到以色列地里面了。我相信从今以后呢，以色列人不会离开这个地的，这个地呢将会继续的属于他们，没有人可以赶他们出去。你用什么方法都好，神会确保他们继续的在这个以色列地里面。你看，神会为我们预备天家，这个以色列地，你看啊，以赛亚书65章21到22节，他们就是以色列人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树，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枝子必像树木的枝子啊。哎，这个有一点奇怪，像树木的枝子啊，树啊不是一两年，不是几十年了，几百年了。在千禧年国的时候呢，人的寿命呢会增长的啊。圣经讲，如果一个人100岁夭折啊，100岁死去啊，是一个可咒诅的啊，不吉祥的，100岁死啊。现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活到九十岁，哇，很难得。而且看报纸，92岁，哇，很难得。有时候到了100岁，哇，这是人瑞啊。对对，人瑞。但是圣经说到那个时候啊，100岁都算是很短命，要活，那时候要活到几百岁，可能整千岁都可能。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所以以色列人会继续的居住，那就成为他们的地业，他们的地业。是的，神为以色列人预备了这个地，可以安静在那里居住。我们也是很羡慕有这样子一个地方居住，对不对？我们希望住在一个很平安的地方。我们感谢神，到目前为止，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这个新加坡，很和平、安稳、很稳定。不像在一些地方啊，在中东地方常常有战争，常常有混乱的事情。如果那些曾经在那边住过的人，他们就知道这边好像是一个天堂一样，对他们是一个很天堂一样，是一个多么和平、多么平静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很多人的逃难，他们就逃去那些比较稳定、比较平安的地方，所以有很多人都逃到欧洲。因为现在目前欧洲还是相当稳定的啊，这是人心中所谓羡慕的。我们要一个平静的地方，我们要一个安稳的地方，对不对？这是我们所要的。神呢，也为我们预备了安稳的地方，那就是天家，那里没有眼泪，那里没有任何的这个悲伤。你看，在这个启示录21章2到4节，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是的，我们有这个福气，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跟神一起 在一起。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没有悲伤离合生死离别的那种的眼泪，没有了，不再有死亡了，你不怕死了，也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号，不再有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以前的那些罪恶的东西都过去了。神为我们预备这个美好的地方，这是我们心里所羡慕，我们所渴慕的，我们要的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能够安静在那边，不单单是一个人，你能够享受谁？神与我们同在， God with us， 那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 Emmanuel，God is with us， 这个事实会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就成就在我们的这个身上啊！你跟我等候的是哪一天？就是这一天。除此以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我们满足的，因为你在世上无论你做的住多久都好，你总是要离开，无论你多富有的话，你都要把你的这种财富撇在一边，你多少子子孙孙的话，有到一天你都要跟他们什么，跟他们挥手说再见再见，对不对？这是肯定的。但是来到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永远跟神在一起，当然众弟兄姐妹也在一起歌颂赞美神，侍奉神啊！你别以为在那边整天就是坐那里，在那不单单讲，神会让你侍奉。你别以为也很枯燥啊，整天在那边问做什么东西，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神会确保你有足够的东西要做的。你明白是吗？而且你要做的东西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东西，好像我常常讲，一个胎儿在胎里面。坐在睡在母亲的womb里面啊，你觉得很温暖很舒服的，好像做安乐椅的，哇，很舒服啊，在里面，然后黑黑的，什么都看不到，很高兴啊。妈妈带我去哪里，我就随着她走，很欢喜。但是她不知道，当她出来的时候，那个世界是多么漂亮的，对不对？她从来没有料想，她打开眼睛说，哇，不是单单黑漆漆罢了，而是这么漂亮，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的这个世界，一样的。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世界，我们以为是很漂亮，但是当我们进入那个永恒的时候，在那永恒的这个世界，比现在的这个世界漂亮更多倍。神是那位蛮有恩典蛮有丰富的那位神，他会供给我们一切，他所供给的是我们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在那里不再有悲伤，不再有哭号，不再有疼痛了，不再有死亡的，那是何等何等的美妙。好，最后神的应许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二节，这边讲到，你受数满足啊，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借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这边讲到他后裔呢特别是讲到所罗门啊，所罗门，当然还有其他的王，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啊。这个当然是特别指着所罗门王啊。那所罗门王他建造那个一个很辉煌的那个这个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啊。这边后面讲，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啊。那所罗门王的国，这个他的国有没有坚定到永远啊？答案是没有， 到了586的时候，主前586的时候呢，就被掳去了，就被掳去了。所以这个讲到永远的时候呢，不是单讲到这一个所罗门王还有接着下来的这些，不是，这个是讲到基督耶稣基督的国度。你看第十四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子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啊，这个呢也是论到所罗门王了。他讲我要做他的父啊，我是要像父亲那样对待孩子那样，如果这孩子不听话呢，我就鞭他。是的，所罗门王不听神的话，就去娶了很多很多的嫔妃啊，后来他的心被引诱了，就去拜别的神，神就管教他，是透过不同的这些人呢，来造反起来敌对这个所罗门王。后来呢，这个统一的王国啊，被分裂成南国跟北国，这是神的一种惩罚。但是15节怎么讲？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所以神的，虽然神管教他，但神的慈爱呢不离开他。16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啊，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啊。这个，但看到这个永远永远的时候，这是指向了耶稣基督的这个国度，耶稣基督的国度。所以你看啊，这个这个叫做大卫之约，神跟大卫立这个约，这个约什么？是永永远远的。这个约呢，是跟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呢，是它的延伸呢，是亚伯拉罕的约延伸。神在创世纪呢，怎么样跟亚伯兰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的国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这个亚伯兰得福。”后来神说，有一子，有你的后裔啊，你的后裔要成为万族的这个福啊，啊，他的这个就是意思，这个意思，就从他的后裔，那后裔呢，当然最后呢是指着从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而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啊，它是源自于这个神所赐给亚当与夏娃的这个应许。神在创世纪3:15，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是指这个魔鬼啊，是蛇来的啊，为仇啊，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啊，也要彼此为仇，蛇的后裔，魔鬼的后裔，就是不信的，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换句话说，这个蛇啊，蛇要伤这个女人的这个脚跟，所以脚跟啊，伤脚跟还可以活，对不对？但是呢，女人的后裔呢，要伤她的什么头啊？你打蛇要打什么？打她的头，你把她头砸碎的话，那个蛇就完了，就死了。所以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啊，把这个撒旦的头呢给砸碎掉。所以从这边创世纪3:15给亚当夏娃的这个约，就来到这个亚伯拉罕。然后从亚伯拉罕，神又再一次的更详细的跟大卫讲了这个约，这是个永远的约。后来呢就印证了在耶稣的身上，你看印证在耶稣的身上，在路加福音1:31-33，你要怀孕生子，你就是玛利亚，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 家的王啊，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看，这是讲到主耶稣，主耶稣的国度呢，他的国呢没有穷尽。所以呢，有时候你在福音书的时候，你听到有人这样的喊，你看马太福音9:27说，有两个瞎子跟着他，跟着耶稣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其实这边说 The son of David， 可怜我们吧，可怜我。讲到这个大卫的子孙呢，其实他们想到什么，想到这个基督的 Messiah， 这个 Messiah 的基督呢，是一个以君王的这个身份出现的。当然我们讲第一次他是以仆人的这身份出现，第二次他将来是以这君王来统治这个世界啊，所以这个他的意思是在那边，大卫的子孙他要做王，他的王位呢直到永永远远。哦，神呢，他是他的月啊，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的月呢是不会废弃的，他的月呢是永远成立的。你看诗篇89:35-37，我一次只做自己的圣洁启示，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样，如月亮永远建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神的月好像日头那样，那么样很久，好像月亮那么永远建立啊。换句神讲的东西，神所立的约，他是不会废除的，他绝不会废除的。你只要你放100个信来，完完全全信他。他说他要拯救你，他就拯救你；他说他要来，他就来；他说他要把一切的眼泪、一切的死亡都除去。所有的都要出去，所以他说他要降临，他就降临。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还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你要预备心，预备心迎接我们的这位神，他是那位守夜施慈爱的神。是的，神的应许是神永远守约，你抓住他的这个约的应许。神说他要赐给你永生，他就赐给你永生。神是不会说谎的，神没有向大卫说谎，神也不会向我们说谎。所以你可以安安心心的投在他怀中，你相信他，他就完完全全的确保你跟他同在。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神的应许，第一，神高举大卫，神也高举我们。神把他从一个牧童变成一个君王，神也让我将来我们信主的人要跟主一样的做王。神陪伴大卫除灭他的一切的敌人，是的，他也陪伴着我们，他也除去我们的最大的敌人，这是死亡，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而得胜。他赐下名分，他让大卫成为一个大而有名的一个君王。神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有这个儿子的名分，那是特别的。神为以色列人预备一个地方，让他们能够在那里安居乐业。神也让为我们预备了天家，天家就是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在那里有主的同在，在那里有主的平安，有主的喜乐。神永远守他的约，神的约呢是永远存在，神不会失信。感谢主有这样子的一个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放下我们心，完全的信靠他。我们去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交托给你，谢谢你向大卫所立下这个大卫之约，你让他知道 他的这个宝座是永远存在的，而这个宝座的永远的存在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的。哦，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是坐在这个宝座上，永远为王，永远的在上面高高的掌权。我们这些信他的，我们毫无惧怕，我们就等候主耶稣有一天来把我们接回到他那里去。哦，神啊，让我们能够等候这样子的一天，让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让我们再次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的为你而活，帮助我们能够按照主你的旨意，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按照你的话语来好好的过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见证，一个等候你的一位基督徒。我们全体赐福于每一个人，祷告的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